变的都是从神而来。让我们先来读一下在荧屏上面的经节，在记载神的话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:13-14，大家一起来。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。
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
好，让我们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真的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，主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因为你已将这生命之道传给我们，也在我们的心中也有形有体的居住在我们的中间。主，真的今天每一天都是你被高举的日子，每一天都是你得荣耀的日子。主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求主你向我们说话。主，在这个时候，让我们所听见的不是人的话语，而是主你亲自向我们说话。愿一切荣耀归于神，祷告奉靠耶稣的名。在哥林多前书里面，这里记载到的是，如果没有使人复活，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发生，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为什么这么严重？这边讲到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点，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如果耶稣没有死里复活，上刚刚过去的礼拜五就不叫 Good Friday 了，对不对？就叫 Bad Friday， 就坏的星期五了，因为他没有复活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大家就跟我们一样，我们所信的也不过就是另外一个宗教罢了。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回台湾看我的母亲，我母亲身体也不好。那套一句我姐姐讲的话，就是稳定的衰退中，那衰退到一个程度就回天家。那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侄子跟着我们，我侄子那个时候刚刚才受洗。吃饭的时候我们在讲，我妈妈坐在那边，那现在已经不能坐了，那个时候还勉强可以跟我们坐在那里。然后他就看着我妈妈，他看着他的外婆，他就蛮难过的。然后我们就在讲一些事情，讲着讲着他就跑掉了。那我姐姐就跟我说，她很不喜欢看到她的外婆这样子，因为好像就慢慢的这样死去了。我说你要劝她，你不能让她这样子啊。那我姐夫跟我姐姐说，那你要怎么劝她？你说要怎么劝？你们认为应该要怎么劝？我说你要把永生这个概念放到他的里面。他虽然受洗成为基督徒，但是他不知道永生，不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把我们带下这个复活的盼望在里面，所以他会很难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如果耶稣没有死里复活，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我们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可是感谢主，他今天复活了。为着下个礼拜即将受浸的弟兄姐妹，我也在这边跟大家讲，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如果你在这一点上面还有怀疑的话，麻烦你跟我们的同工稍微再多交通一下。因为这里就像这里讲的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信都是枉然。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的重要性。好，但是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，人死里复活可能吗？这件事情是可能的事情吗？对不起，就像在这边这幅图画，我们看到这个人，我们知道他叫做多马。多马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，使徒之一。当耶稣死里复活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有一次在聚会里面他不在，所以耶稣向十个门徒显现，他不在。然后呢，使徒们向多马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，我们主复活了。他说我不相信，除非用我的手指头能够探到他的肋旁，让我的手摸到他手上的钉痕，我才相信。所以多马，很多人又说他叫做多疑的多马，他很怀疑。但是事实上 就着我们现代人来讲的话，他可能不是多疑的多，他是很理性的多嘛，对不对？他反正实事求是，非常非常的理性。所以我们中间或许很多慕道朋友，包括我们以前也会觉得死人复活可能吗？有这种事情吗？不会吧。但是什么叫做死人复活？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搞清楚，什么叫死人复活？你说耶稣死里复活了 ，OK？ 那什么叫做耶稣死里复活？我们到底在讲什么？我们可以看到在死里复活，在这个复活，我们在讲的上面来讲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种不同的方面来讲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到一个所谓的天然生命的复活。天然生命复活在圣经里面有一段，有过三次，耶稣曾让人从死里复活。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。记载在圣经里面，大家一起来。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众人迎接他，因为他们都等候他。有一个管会堂的，来伏在耶稣脚前，求耶稣到他家里去，因为有一个独生女儿，也有12岁，快要死了。耶稣去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不要劳动夫子，你的女儿已经死了。耶稣听见就对他说，不要怕，你的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耶稣到了他的家，众人因为这女儿哀哭捶胸。耶稣说，不要哭，她不是死了，是睡了。他就吃下死了。他就立刻起来。在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管会堂的叫艾露，他的所心爱的，就是像我们所心爱的人，包括我们自己快要死了，我们都不愿意死。在这边我们看到复活的前面一定是一个死，对不对？死里才会有复活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不愿意死，谁愿意死？他的心爱的女儿快要死了。当我们快要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去求，去寻找，去骗访名医，为的是什么？让那个活下来。那这个艾鲁这个先生为了他女儿也去求耶稣，但是在求的过程里面，有人就告诉他不用麻烦耶稣了，你的女儿已经死了。他们的意思是什么？什么叫不用求了？就是没戏了，结束了 ，end， 他已经死了。那耶稣说：“你不要怕，只要相信，相信什么？相信我，对不对？”所以他就去了。去了以后，大家都怎么？这边讲的，我这边看不到。大家都晓得什么叫晓得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这是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，摆在他的面前，摆在面前是什么？这个女儿已经死了，没有了，躺在那里。可是耶稣说：“你不要怕。”耶稣就把他手拉起来，他的灵魂就回到他的身体里面。这是我们看到在圣经记载里面所谓的我们所谓的死里复活，就是我死了又我的灵魂又回到我的身体里面，所以我能够又再次站起来，又活回来。那是我们所谓的天然生命的复活。现在我真的有点意外，我去 Google 了一下，他们居然说这种事情还蛮普通的，我是有点吓一跳。不过说实话，就我的理性，我如果不信神的时候，这个东西今天如果说某某某跟我讲，我说如果我没看到，我还真的不太相信。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死里复活，这是我们所谓的我们的灵魂回到我们这个肉体上面，我们重新回到这个人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的我们讲的这个天然生命复活，我们仍然活在旧道里面，我们仍然是一个旧的生命里面，这是一种复活，这是我们常常观念里面的死里复活。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种的死里复活，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重生的复活。这 这里讲这幅图画，我们会看到，如果基督徒的话，大概都会知道，这是拉萨路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这个故事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，大家一起来。在这边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状况，一个人死了，也是一个心爱的人，他的姐姐非常的哀痛，他的弟弟，他所心爱的弟弟死了，而这一个弟弟也是耶稣所心爱的人，而且死了四天，都已经埋了，裹起来埋了。那耶稣来的时候，马大说，主啊，你若早一点来或许还有机会，现在已经没戏了，四天了，可能已经臭了。那主耶稣怎么说？让我们继续读。来，
耶稣就大声地说：“撒拉不是来，那时人就是来了。受了我的苦，也尝到我的受刑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起来，把他扶起来。”
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耶稣对着拉萨路说：“拉萨路是一个死人的，就我们来讲。”一个死人，我对一个死人说起来，他听到我讲什么，他听不到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说拉萨路出来，哎，他就出来，他怎么听见？第一个，第二个，这死人就出来了，然后呢，他的手脚仍然包裹着那个手巾跟布，仍然被包起来。然后耶稣就对旁边人说：“你们去帮他解开，让他走。”这边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一个基督徒的重生的生命在这里面，而这个重生的生命是怎么样呢？大家一起先念第一段，你们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好，我们当我们看到死了四天，马大说：“主啊，他已经死了四天了，他必定是臭了。”就是说，我们的生命在罪恶里面。身上已经死透了，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。所谓的死字无能力，没有这个能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在罪恶过犯里面，我们没有能力去胜过这个罪恶过犯，我们等于就是死在他的里面，这是我们所谓的另外一种死。那在这里面，让我们看到拉萨路这个事情，当他死里复活被主叫出来的时候，他明白了一件事情，明白他是死的。而在这里，就像这里，他叫我们活过来，让我们明白了一件事情，明白原来我是死的。我们原来以前的观点是怎么样？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死的，我们在罪恶过犯里面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认为我们有罪，我们不认为我做的是错的，我认为我凭良心做事，我很好。但是因为我不认识神，我事实上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，我不知道。但今天就像第一个我们讲到天然生命里面，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死，可在这里因着神的召唤，我们突然明白了我是死，所以神让我们活过来。然后再来大家读约翰福音，大家一起来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基督徒的重生的一个复活。我们有没有复活？因为我们现在是从灵生的，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。这就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实在的事情，我们与基督联合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这就是我们另外一种所谓的死里复活。
不再是天然生命的复天然生命的复活，你仍然站在一个旧有的生命里面，一个人是一个在一个旧的躯体里面。我们今天基督徒的重生复活，我们是重生有一个从灵而来的生命。但是，我们来念这一个，来。
不再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主也我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
乃是
我们的身体。
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仍然在地上，我这身体仍然是什么旧有的身体。这是刚刚我们讲到的果头钉，我们刚刚看到的果丝布，我们仍然被这些果丝布包着。我们虽然里面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但是我们仍然在等我们的身体得赎。可是虽然是这样子，这个生命是可以被看见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我们刚刚讲到的，比如说叫大家过去帮他解开，让他走。我被果丝经绑住，我可以自己解开。那你被果丝经绑住，你可以自己解开。这里讲到什么？讲到我们一个肢体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是互相的，我们都有这个圣灵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可是我们仍然存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有这个旧道的身体，我们仍然有这个旧人在我们的里面。果头巾的代表就是这个旧人，果丝布代表着我们仍然会有旧的生活习惯，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互相扶持。就像以弗所书里面讲到，让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合而为一，然后在爱中建立自己，让我们彼此互相帮助，这是基督徒重生的得救的生命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盼望，虽然我们今天有一个生命在我们内，我们是从灵而生，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可是我们仍然在等我们的身体得赎。那是不是就这样子就没有希望了？不是的，我们仍然可以很有盼望的看到这一个经文。
大家一起来，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，让我们必死的圣灵必要活过来，因为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我们非常有的盼望，就是我们必定会得到身体，一个新的身体，一个新的身体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死里复活。各位，我们都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因为你有圣灵的生命，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是第二种。所以我们在各个地上，我们已经看到有所谓天然生命的复活。我们基督徒本身一个一个坐在这里都是一个见证人，都是从死里复活的见证人。第三个是耶稣基督的真的完全的复活，空坟墓显明的他是完全的复活。让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。这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完全复活。那你说，哎，为什么叫做完全的复活？如果我们去刚刚跟拉撒路的比较来一下，第一个拉撒路是裹着果头巾跟果丝布跳出来，这里果丝巾 和裹头巾和裹尸布仍然在那个地方，可是坟墓空了。就说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身体得赎，耶稣让我们看见，当我们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完全复活，完全的得荣耀的时候，会有一个新的身体。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，所以裹尸巾跟裹尸布仍然在那个地上，耶稣却不见了，因为他已经完全的复活，完全。还有裹尸布在那边的一，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？他不再受旧造的旧有生命的捆绑，不再受这世界的捆绑。他让我们看到他是完全的复活，他有一个新的身体，还全然的复活在那边。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然复活的生命在里面，让耶稣让我们看到。但是我们回头要来问一个问题是，那为什么耶稣要死啊？是不是我们刚刚看到有三种复活，死里复活，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复活，我们也看到我们有圣灵的灵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也复活，耶稣的完全复活。但是要问的一个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，为什么耶稣要死？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，大家一起来，因基督也一曾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，按受体说他被治死，按着形式说他复活了。然后我们继续，而你既有同血肉之体，他也去样吃呢。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的。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？事实上，前面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要来？因为我们不能。其实我们刚刚讲的，我们都死在过恶罪犯中，我们都还不知道。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第一种死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死，第二种死是我们明白我们是死的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带我们死，这是我们上个主日讲到的挽回祭，他代替，他以义的代替不义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脱离这罪恶的捆绑，所以他必须要来，他来，他也为着我们而来，来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两个事情，按肉体说他被治死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所以他能够代替我们上了十字架，按着肉体他死，可是按着圣诞人他复活，这代表他是一个完全的神。他既然是一个神又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所以他能够来代替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有血肉之体，他也要有血肉之体，所以他来到这里，他为了我们上了十字架，他来代替我们死，成为一个挽回祭。但是他又是一个完全的神，所以他能够从死里复活，完全的复活，借着这个来败坏当死权的，而让我们这一些原来不愿意死怕死的人能够不再怕死。因为我们知道死不是一个终点，因为我们知道死已经被踩在脚下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说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在罗马书里面，我们之前也看到，按圣战灵因从死里复活，一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他死里复活，让我们看见的不单单是复活这一件事情而已，不单让我们看到我们将来将如何，而是让我们看到他就是神，而因着他，死亡的毒钩被折断了，让我们这一些怕死的人不再怕死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？我们可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几点，可能更多，但是基本上让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，而且这个复活的能力也运行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刚刚讲过，我们有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这个复活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，而让我们成为一个见证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从盼望来看， 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的他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。这活泼的盼望实际上就是一个活的盼望，不是一个虚假的盼望，不是一个死的盼望，是一个活的盼望，是一个真实的盼望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让我们真知道这一切他都已经得胜了。而因着有这个活泼的盼望，改变了我们的眼光。今天我们如果说我知道这个事情的结局将如何的时候，我在这个过程我就能够支持在那里，对不对？今天也一样，今天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他复活了，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如何，因为他如何我们也必要如何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，我们就会怎么样？思念天上的事情，而看清地上的事情。而这个看清不是瞧不起而已，我们不会太在意，我们仍然活在这地上，我们仍然要过地上的生活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如何，所以我们能够承受这一切。而且当我们有一个这个盼望在我们里面，一个活的盼望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看让人家看到的，好像有些人，很多基督很多人就说，哎，你们基督徒跟人家真的好像不太一样啊，等等等。其实就像我们上次讲的，我们不是比人家乐观到哪里去啊。对，有些人好像天性比较乐观，哎呀，凡事都看得开，无所谓啊，不是。我们不是只是我们不是乐观，而是因为我们相信，而且我们有这个把握。当你有这个把握的时候，你有什么东西好看不开的，好悲观的？我们不是淡然。什么叫淡然？无所谓 ，It's OK， 无所谓。郑秋以前做过一个见证，他看到一个，就是我们很久以前有一个，也是一个病人，不是我的病人，他是生病的人，他后来就没了。然后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很看得开。”他那时候我们碰到他的时候，他的寿命大概只剩下六个月啊。他说：“我很看得开，死就死吧。”可是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眼睛里面那种绝望，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盼望，他不知道他到时候死了以后怎么样。我们不是淡然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未来要如何。因为神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了，已经告诉我们，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，他必要再来接我们去。我们不是淡然，我们不是说啊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未来要如何，然后我们也不是舍得，我们不是哎呦你好狠心哦，你就这样撒手就走，你这些孩子怎么办啊什么的。我们当然也舍不得，可是我们有一个把握，我们到时候都会在一起，都会在一起。事实上这也是郑秋为什么成为基督徒，因为他希望他跟他母亲在一起。所有的宗教里面只有基督信仰让我们真知道我们以后去哪里，我们都会在一起。如果你希望跟你心爱的人在一起，到基督里面来。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比人家乐观，我们也不是说凡事都很看得开，我们也不是舍得，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活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能够面对每一件地上的每一件事情。这是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带给我们的第一个。而同样的，他这个能力在以弗所书里面让我们看到，我们知道他这个能力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在运行。而且这个能力就像在这里讲的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教会也有基督的死里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。今天我们不仅仅我们心里有这个能力，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个能力？因为我们刚刚讲过，我们有一个裹尸布，我们仍然活在这个地上。今天不是靠着我能够去做什么，
而是因为有这个能力在我们里面，这个从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大能的力在我们的里面运行，使我们得到这个能力。因为靠着我们什么都不能，而教会也有这个能力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起来帮他解开，教会就是我们这个全肢体，这个死里复活这个能力，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能力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是一个能力。所以为什么有教会的生命，大家彼此的帮助，互相的联络整齐，因为这个能力也运行在教会里面。所以我们会看到我是教会的一份子，我能够贡献我的能力，偶有我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也回到教会里面来，因为教会有从神而来的能力，光靠我自己不够的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大能大力在运行，不仅仅运行在耶稣基督里，也运行在我们的里面，也运行在教会的里面，不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而且这样子就能够行出神要我们所行的东西，就是所谓的行善。当然我们真知道这里所谓的行善不仅仅是铺桥造路，哎，铺路造桥，而是我们的动机是什么？因为神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也不是靠着我的力量去做，因为有神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人家会说，当我们去做的时候，当我们去行出来的时候，人家会看见真的有神在你的中间，这个能力就在我们的里面。而当我们去行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当我们坐在那边，人家看到你，看到我们生命不同的时候，我们表现出来不同的时候，就让我们成为一个见证。这是神要让我们去做的，说你们要去做，去，就是我的见证人。所以当我们死在过恶罪犯中的时候，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时候，这一个恩典就让我们要在他极丰富的恩典里面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典，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，要显明在这个世代里面，要让人家都看见今天我成为何等的人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。今天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，这世代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叫做罪恶的世代，就会看见我们，才会似盐似光，因为有光在我们的里面，有这个宝贝在我们这些瓦器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显出来，让我们能够面对所有的处境。当我们能够面对所有的处境的时候，人家就会看到你真是不一样。在这里我们当然也知道，大家就说肯定知道我的状况。那今天就像我们刚刚讲，今天我这个生病，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今天还能够站在这里，让大家觉得说除了白一点，其他也好像也没怎么样嘛。我不是比人家乐观啊，对不对？那这种东西啪，那我没有比你乐观，但是我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我知道耶稣在我心里做主，我没有比任何人更有能力去接受这个事实，去应付这些事情，而是因为神的能力在我的里面，让我能够成为见证。所以我上次讲感谢神，让他看我配得，让我能够成为一个见证，让我能够让大家看见，也希望我能够不辱使命，大家能够看见。当我知道这个才是个开始，大家真的这个才是个开始，后面还有更辛苦的，神让我一步一步来哈。可是我们刚刚讲过，今天不是只有我，今天不是只有我的家庭正求帮着我，还有众弟兄姐妹，大家一起成为这个事情里面的一份子，成为一个见证，成为一个能力。就像在腓立比书里面第二章第一章第十节里面写到， 第一章对不起，第一章十九节里面写到，因为我知道，因为我知道，这是借着什么？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救。不是我，我们终必借着你们的祈祷，你们帮我把这个裹尸布脱开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，这件事情终必叫我得救。为什么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有肢体的生活？为什么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充满在这个教会里面？所以是死人死复活，死人死里复活，就着人的理智来讲是好像不太可能，可是这个是一个超越理智的事情，不是反理智的事情，是一个超越理智的事情，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事情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是什么？是因为他是神，他不是人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所以他能够代替我们，可是他也是神，所以他能够打破死亡，以至于让我们在他的里面，我们也能够胜过死亡。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觉得好吧，就算勉强接受死里复活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也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，有一件事情我说了你们一定都不会反对的，是什么？人都会死，对不对？ OK， 人都会死，从我们生下来的那一天，就是在我们讲单行道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，按着命令，人人都有一死，且死后还有审判，这是所有的宗教都有讲到的，都有审判，都会死，都会审判，这个我们承认吧。那我讲一句话，你为什么要坐在这边等死呢？在旧约，如果大家比较圣经比较不熟，在旧约列王记下有一件事情，那是发生在以利沙的时候的事情。他说在城门那里有坐了四个大麻风人，那时候我们知道亚述军队包围了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里面只剩下六匹马，然后饿到不行。那有四个长大麻风人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，我特别要解释一下，在圣经里面讲到大麻风人是指知道有罪的人，所以他不能，就像我们以前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。他有四个长了大麻风人，他在那边说，我们为什么坐在那边等死呢？我们如果进城也是死，坐在这里也是死，我们不如到城外面去看一看。结果他们就去了，去了以后发现，哎，那些包围的人都不见了，都跑了。然后他就在那边大吃大喝，又拿了很多财物收藏起来。然后，但是他们突然想到说：“哎呀，像我们这样做不好，我们只为了我们自己。今天是有好兴起的日子，我们竟不做声，若等到天亮，我自己都看不到了，罪必临到我。”福音朋友们，这就是我。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曾经长过大麻风，我们坐在门口，但是因为神教呼叫我们，我们突然领悟过来，我们何必坐在这里等死呢？今天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路，我们就出到城外救着他去，而我们就得到这个生命。但是我们不能只把这个生命留在我们自己里面，我们若不作声，我们就有罪了。福音朋友们，真的，今天复活节，今天复活，从死里复活，不是只是一件事情，一件跟我们有关系的事情。今天我们也都知道，我们必定会死。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等死呢？ 有一个生命在这里，有一个生命的主在这里。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他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，我们何必坐在这里等死呢？有一个理发师帮一个人理发，然后那个被理发的人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就边理发边读圣经。那剪完头发以后，那个理发师就说：“嘿，老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不信神的。那基督徒就说：‘哎，为什么你不信神？’他说：‘如果有神的话，你看看外面为什么有那么多问题啊？这么多凶恶的事情在外面发生。如果有一个神的话，不应该这样子吗？我们应该是很好啊，对不对？’那个基督徒。”我想有时候我们也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嘛，就是在慕道班的时候，如果真有一个神，你这个世界为什么还会这样子？那基督徒也没说什么，大概一时也说不出什么来，他就出去了。出去以后看到旁边有一个人，然后他就把那个人带到理发师的面前。原来那个人是留了长头发，然后他就对那个理发师说：“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相信这世界上有理发师的存在。”那理发师说：“你在说什么啊？ I am here， 我就是理发师啊。如果这世界上理发师存在，为什么这个人头发那么长？”然后理发师说：“因为他没有来找我。”世界上为什么那么多问题？因为他们没有去找神啊。你知道犹太人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但是有一个老牧师曾经在讲道的时候说，耶稣就是弥赛亚，他复活了，就像我们现在讲耶稣复活了。所以有一个犹太人就会后就去找那个牧师说，你说耶稣他是我们的弥赛亚，他如果真的复活了，他就是我们的弥赛亚。哦，对，他说那我怎么知道他复活了？然后你去跟他谈啊。就那个犹太人，他就去祷告。十分钟以后，那个牧师又去找他，他说：“耶稣真的复活了，我遇见他了。”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多马，当耶稣第一次显现的时候，他不在，所以当人家跟他讲的时候，他不相信。但是第二次的时候，他又在他那第二次的时候，他就跟所有的使徒在一起。他就看见了。今天如果朋友们，如果你认为死里复活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或者说我非要看见我才相信，就像那个理发师一样，耶稣在那里，是我们不去就近他，所以你看不见。如果你愿意到他的面前，他就会让你看见，就像那个犹太人一样，你就会看见有没有神。有神，但是我们要去就近他，你就真知道有神。耶稣他不会勉强你，他就在那里等候着你，他也更重要的是他不会拒绝你，你寻求他就会让你寻见，他不会拒绝你。让我们真知道今天明天复活这个事情不是以后的事情，而是现在的事情。复活不是一个客观的事情，而是一个有形有体就在我们中间的事情，一个非常主观的事情，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情，就在我们的里面。但是你要去究竟它，你就能够知道。我们刚刚特别强调有形有体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件事情，复活不是一个就是一件事， 而是真的可以发生在你的里面，在我们的里面。今天如果有慕道朋友在这边，我们看到我们中间的基督徒里每一个都是死里复活的见证人。最后罗马书里面讲到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你愿意接受吗？让我们低头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，你是活人的神，你不是死人的神。主，我们感谢你这复活的生命在今天再一次的彰显出来。主，真的求主你让我们也真能够彰显出你复活的生命出来，让我们周遭的朋友们都能够看见。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中间若你仍然有怀疑的，仍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，真的奉着耶稣基督名，我诚心的邀请你，你来就近他，你就会明白。这不是我们能够口里能够说什么，但是你都能够看见。你若愿意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你就会明白，你就会知道，原来这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么的真实，比我自己还要真实的真实。而他所带下来一切的盼望，一切的能力，也都会有形有体的在你我的中间，你我的里面，而使我们都成为一个见证人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也真的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，带着能力的话语来感动，也来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更有确据，更有盼望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一切荣耀归于你，祷告奉靠耶稣的名，
阿们。
我们实在感谢神借着中安弟兄带给我们的信息。